非常高兴，也非常欢迎巨星集团的以讲堂董事长为代表的各位企业家到喜新寺来祈福。刚才呢，方丈已经表达了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这个谢意。下面呢，我就以《善生经》为法本，为大家讲开示。希望各位呢，从古老的佛经当中能够认识自己，构建家庭，乃至于找到自己心灵的动力。因为我们的人生其实是需要设计的。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经常看到很多优秀的女企业家，她虽然事业很成功，但是她不幸福。当我和他们接触的时候，我希望他们幸福。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幸福呢？有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他们的心灵没有和自己的事业一起成长。第二，他们的人生结构和他们的家庭结构出了问题。因此，当我接到巨星集团要来喜新寺祈福听开示的时候，我就想到我要讲一个什么样的题目。那么在浩如烟海的佛经当中，我选择了《善生经》。《善生经》呢非常简单，你们各位几乎是听了就能懂，学了就能会，所以说它对你是一种启示。虽然说2500年前的古印度佛陀时代和今天的时代不同，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人生的核心理念和社会的基本结构，它是不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我们今天讲的社会道德，我们今天讲的人生道德，在上古甚至是远古就被我们的先贤圣哲基本确定了。比如说我们中国人讲的仁义礼智信，如果你会读书会思考，你就会发现今天所有的社会教育没有跳出仁义礼智信五个字儿。你只是把它分析了，把它演绎了，就像在一杯水里头放了一个方块糖一样。这就是要求我们大家呢，你必须从最基本的心理和基本的社会结构来架构自己的人生和幸福生活。善生呢是一个人的名字。什么是经呢？如果在寺庙里头讲经说法，这个经呢大概需要讲三天。就一个经的这个字的解释可能都需要半个小时。但是我今天告诉大家一句话，让你打开你的智慧之门。所谓经就是佛成佛的经验。我们教育子女要不要经验呢？我们过日子要不要经验呢？我们做企业要不要经验呢？做一个成功的人士要不要有经验呢？都需要有经验。但是佛经所讲的经验，我们为什么看不懂，我们为什么学不会，我只能够遗憾地告诉大家，是因为我们的智力太薄弱了。因为佛经里头讲的是人生和宇宙的大道理，佛经是佛成佛的经验。但是在今天呢，这个善生经啊，它是从家庭走出来的，是非常通俗易懂的。这个善生呢，他是一个大富长者的儿子，他爸爸去世以后 就给他留下了万贯家产，并且给他留下的遗嘱，大家要注意他这个遗嘱，他这个遗嘱不是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富裕起来的中国人给子女留了多少楼房，留了多少家产，他而是告诉他的儿子说呀，我去世以后，你每天早上沐浴更衣，要到咱们家的后花园去礼拜六方。就礼拜六方这四个字亘古雷同，翻译成现代人的思维，就是人活在宇宙之间要有敬畏之心。再通俗的讲，在老百姓的心目当中，就是要敬神。可能你们有的人一听说这个和尚在台上讲敬神，你们头皮发麻，那是因为你对于神的概念，它的内涵和意义不了解。在中国人的心目当中，就是五谷丰登了，人丁兴旺了，要敬天。因此稻盛和夫呢，在给企业家讲课的时候用四个字来代表他的这个社会理念，叫敬天爱人。我想在座的企业家你们可能都知道，我们今天的经济发达了，科技发达了，人恰恰少了，缺少了敬畏之心。因为我们没有敬畏之心，我们的私欲就会无穷的膨胀。因此善生的爸爸去世以后告诉善生说，你每天早上要到咱们家的花园里头去朝拜六方，东方、西方、南方、北方、上方、下方。在这里给大家打一个伏笔，善生讲的六方和伟大的佛陀讲的六方是有区别的。善生的六方是敬天地，而佛讲的这个六方完全是我们的心灵结构，我们的家庭结构，是我们的社会关系。那言外之意说，善生啊，你现在拜六方我也认可，就说你这个拜六方我也认可，但是在我的佛法当中也有拜六方，这个六方的内容如果你做到了，你的人生就是幸福健康吉祥的人生。所以说在经文的这个第一段里头，这个善生呢，天刚亮洗过澡以后头发都是湿的，披散的头发，穿着长袍去礼拜六方。他的这个举动呢正好被佛看见了，佛说，善生，这么大早你披着湿漉漉的头发，穿着还没有干的衣服，就在园林当中向六个地方作礼，说你在干什么呢？善生就告诉佛说，我在礼敬六方。我父亲去世的时候说一定让我要礼拜六方，礼拜六方。这个佛说啊，善生，在我的法当中也有六方，在我没有跟你讲这个六方之前呢，我想要告诉你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吉祥如意健康长寿。这就引出佛呢给善生讲了人生有四个怨贼，杀、盗、淫、妄、酒。这个酒呢当然没有列入，这叫杀、盗、淫、妄。这个出家人出家的时候呢，要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个内容啊一般世间的人误解很多，社会上有法律有道德，和尚要严守五戒。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严守五戒呢？如果按照戒律的内容去给大家讲太复杂了，一句话告诉大家，戒律 对于一个佛教徒来讲是一种清净和保护。以不杀生为例来说，一个杀生的家庭和一个杀生的人容易疾病、短寿、横祸，一言一蔽之，缺乏智慧与福报。不是说佛非要约束众生的行为，而是伟大的佛陀他用天眼和慧眼看到众生盲聋暗哑、残缺愚痴来到人间，没有福报，没有智慧，是什么造成的？是因为他屡犯因果，种下了黑豆收的就是黑豆，种下黄豆收到的就是黄豆，种下了西瓜不可能结枝嘛。因此为了断除众生的因果和断除众生的恶因，就谈到了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这个不妄语，这个里头的内容呢是非常丰富的。这是讲的我们的身体的行为。那么有一个口诀叫身三口四意三。意三，身三就是杀盗淫，种下了恶因；口四，是非、两舌、妄语、绮语，故意说好听的话，搬弄是非，口出谎言，这都会在社会和自己的心灵上种下因果，这叫口四。意三是修行当中最重要的，叫擒贼擒王。因为搞形式都是非常容易的，比如说把头剃得光光的啊，把这衣服穿得整整齐齐的，把庙建得漂漂亮亮的，这个都容易做到。最难做到的就是贪嗔痴，不贪不嗔不痴。尤其是在中国今天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的精神亚健康、抑郁症患者的增多、精神病满街都跑，你们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呢？贪嗔痴出了问题了。吃就是愚痴，不学习、不思考，心里不清净，让人变得愚痴。嗔就是争斗，你看这个过春节期间出现了多少杀人案，此人也彼人也我也人也。传统文化要我们治中和，要我们行于中道，佛教劝人慈悲，我们左邻右舍为一点鸡毛蒜皮的事都可以互相伤害，哪里出了问题了？给大家下一个诊断书，不管是你自己还是你的家庭、你的单位要注意了。我们信仰缺失，文化缺失。10年以前我们讲中国人信仰缺失的时候非常小心，他本来没有信仰你还不能说他没有信仰，你说他没有信仰他和你急；他本来没有文化你还不能说他没有文化，你说他没有文化他认为你好像是另类。今天我们社会上所反映的很多问题就是因为没有信仰、没有文化导致的，并不是我们的优秀文化没有，而是我们不去学习。说这个嗔呢、就是争斗、仇恨之心。讲到贪的时候，你们大家比我更清楚，这若干年来双规的干部3.4万，一家三口乘以3.4，一家五口乘以3.4，涉及到多少个人和家庭？那么如果你学习了佛法还具有人的智慧的话，你就会发现贪是一种心理疾病。特贪的人在佛经里头叫 饮鸩止渴，饮着斑鸠的血想用来止渴。这个贪的现象到什么程度呢？到了破坏环境，六亲不认，钱放在地下室要用吊车去吊。稍微有一点知识，有一点文化的人，人的心怎么能够被财物迷到这个地步呢？这是非常可笑的。可能这30年40年，因为大家一切向前看，你看不明白。如果你站在信仰的角度，站在道德的角度，再退后100年看今天的中国人，怎一个贪字了得呀。贪心大的人他就不会懂得感恩，贪心大的人就不懂得知足。但是五大宗教不约而同地告诉大家一个秘密：知足常乐。人如果在物质世界不知足，你永远不会快乐。我讲话越来越直接，因为我年龄也越来越大，我没有功夫去做你们的这个啊。有很多人经常到庙里来找我，叫我给他这个心灵按摩啊，我说那叫泡和尚。你自己心里病了，你应该自己吃药，你泡我这个和尚，你把我泡烂了怎么办？说佛法是药啊，我们要用佛法的药来治自己的心病，我们要用佛法来把这个世界看明白。说贪腐现象在中国已经变成一种非常可笑的现象了，稍微有一点教养、有点文化的人不会走到那一步。说修行并不难，修行也不一定非要在庙里头，修行也不一定非要弄个佛像摆到那里头，修行要修心，擒贼要擒王，修行要修心。修心就是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戒定慧三个字，你不是想健康吗？你不是想有财富吗？好好的琢磨一下戒定慧三个字儿。因为有戒你就有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天底下没有任何一个成就大业的人不讲究戒。毛泽东讲不讲戒呢？戒教、戒躁、戒傲。孔子讲不讲戒呢？孔子说不义之财与我如浮云，那个钱的来处不对，在我眼里就像天上飘的云一样。世界上功成名就的大企业家、大哲学家、科学家，他们的人生都是有恪守的，但是若干年来我们的内心是没有恪守的。有钱就是爹，有奶就是娘，这样的人生是没有价值的，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呢，要勤修戒定慧。一个优秀的企业，一个优秀的企业家，一定要有戒。第二个，这个定，平时写在书本里头，你们认为是出家的和尚、尼姑才要讲这个戒定慧。其实我要告诉大家，十字街头好修行。你们上有老下有小，背后还有一个庞大的企业，加上经济的风波、政治的风波，你没有定力能行吗？说说2008年金融风暴的时候，很多企业家跳楼了啊，炒股炒赔了跳楼了。你知道我讲的话有多狠呢？我说你要死的时候早该死了，你爹都该死了。为什么呢？闹革命的时候一分钱没有，你不是闹革命了吗？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大家都没饭吃，你不还是活下来了吗？你现在赔了钱你就跳楼了，我说你早该死了，你死晚了。这就是说我们的心是被迷了。因此在这个风雨人生当中啊，必须要有甚深的定力。哎，如果没有甚深的定力，你的人生是不可能笑在最后的。这个说戒定两个字要引起大家的注意了。那么智慧在佛教里头叫般若， 叫会穴。会穴从哪里来呢？第一个来源，读万卷书。你们不要读那些闲书，要读圣贤的书。这个圣贤的书呢，作为中国人来说，最基本的经典，你一定要知道他在说什么。比如说《道德经》，《道德经》里头的人生架构和宇宙架构，足可以启迪你的智慧，让你由一个小人变成一个君子。比如说你必须读《论语》，《论语》里头对你个人、对你的家庭、对你的子女都有教育。比如说你要读《金刚经》，不读《金刚经》，面对复杂的人群、万事万物，你就缺乏孙悟空的那一双火眼金睛。我可以再给大家下一个诊断书，我们有很多人8年10年都在妄作妄劳，是因为你的智慧不清明。你可能说了10年的话全是废话，你可能干了10年的工作全都是妄作妄劳，因为你缺乏一双智慧的眼睛，你把人生和宇宙参不透，叫妄作妄劳。哎，这是《黄帝内经》里头的话，不妄作妄劳。不仅仅是宗教会让你迷惑，就是不好的宗教会让你迷惑。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被科学迷惑，有的人打着科学的名义，因此智慧的第二个来源行万里路。行万里路就是社会实践，读万卷书就是和圣贤交流，行万里路就是永远不离开世道人心。很多人信宗教信偏了，很多人学传统文化学傻了，问题出在哪里呢？离开了人心和社会。信仰宗教和学习优秀的传统文化，不要离开人心和社会。所谓经时致用，活学活用。最后一个，我们长着眼睛往外看，从今往后要往内看。孔子说的，事有不达者反求诸己。你的婚姻不幸，事业不成功，企业不发达，身体不健康，反求诸己。因为我们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改变这个世界，但是你有权利改变自己。拿老百姓的话说，脚长在你的身上，你想往哪里走，别人阻挠不了。但是我们今天有太多的依赖，我们想靠山，我们想靠水，我们想靠父母，我们想靠单位，我们只是往外求了。佛教说不要往外求，不往外求，往内求。往内求什么呢？最近这么若干年来啊，阳明心学非常兴旺，从上到下大家都在学阳明心学。阳明心学是心法，王阳明学得很好，立德立功立言真三不朽。但是王阳明的心法到底在哪里？今天我告诉大家，王阳明的心法就是，我的心不死，没有人能让我死。拿佛教的话说，就是练就一个金刚心。我今天要在这里说，我虽然写了一本书叫《练就一个金刚心》，很受大家欢迎，但是这个金刚心被很多人误解了，认为我把我的心在火里头练成一个金刚，那是小孩玩具。这个金刚是什么？这个金刚是说，无我的心、奉献的心、智慧的心、空性的心，无私无怨无悔无求。 你就是和魔鬼每天住在一个房间里，他也不能够损害你。如果你有怨有求，有思有杂念，最终把自己打垮的是自己，而不是外在的东西。当然，你们大家可以注意观察，凡是社会成就很大的人，有功德心的人，他都有一个奉献的心，无我的心。一般的人达不到这个境界，你跟他讲无我的时候，他觉得我把我仅有的东西给别人了，我不就没有了吗？它是一种境界，我们一般达不到这个境界。因为只有那些优秀的成功的人，他把自我的内在价值和外在的社会价值可以高度的统一起来。佛教讲自利利他，自利利他是手心手背。比如说我妙华30年来恪守着自己的志向，我就讲经说法，排除一切的诱惑，那我今天的知识总量，我的智慧总量，足可以养活我自己，也可以把它分享给与我有缘的人。自利和利他是同时的，哎，内在的价值和外在的价值也可以是同时的。因此啊，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对你们在家人来说比出家人更重要。因为你们是火中金莲，要面对的很多的社会问题。佛在遇到善生以后，就跟善生说，一个幸福健康的人生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把心中的贪嗔痴透过勤修戒定慧打扫得干干净净。这里头还有更深的内容，更深的内容就是，西方人认为，我们要问一下人从哪里来，宇宙有多大，天上有多少星星，他们给出了很多的量化的指标。而在中国儒释道优秀传统文化当中，是三重结构，我省略掉了中间论述的环节，告诉你们大家三个结论，因为你们当中有非常优秀的人，他能够听得懂。第一层结构，心身同构。一个优秀的人一定有一个优秀的灵魂，心身同构，就相当于你们手里拿的手机，有手机、有软件、有信号，它是同构的。如果你追问心身的关系，这就叫哲学，在谈哲学了，已经和生命的主体没有关系了。如果你问我说我死了以后有没有灵魂，那属于归于宗教了，属于宗教在探讨的内容。我今天告诉的你是我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叫安身立命。在安身立命的这一点上，你要一定要知道我们的心和我们的身体是同构的，叫心身同构。第二个，如果你是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如果甚至说你是国家领导人，要同理人群，你要记住一句话，家国同构。一个人把自己的家庭过日子过不好，想去领导一个团队，我们是要打问号的，或者客气地说，你的团队是不结实的。一个班的兵都领不了，怎么能当师长呢？反过来说，能够领导一个班，就能领导一个师。一个人的家庭的完整的结构，人丁的兴旺，它的核心是孝。你注意，古往今来成就大业的人没有不孝的，不孝的人就是成功了也在历史上会落下骂名。在中国文化当中有一个社会实践的内容，就是孝心孝道。因为这个孝，它的核心内容是诚心正义，大学里头的内容。一个人可以没有文化，如果你的心非常诚；一个人可以没有文化，如果你很真，我告诉你，苍天都会护佑你。如果一个人的内心是虚妄的，通过走关系， 溜须拍马，阿谀奉承，政治投机，玩行政手段。我告诉你，不客气地告诉你，你这一生废了。因为人的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一个人如果能够有孝心，能够诚心正义，他当下就是幸福的。再往前推一步，我相信你们大家能够听得懂，所谓良知良能是人有生俱来的。但是王阳明告诉我们一个心法，无善无恶心之体，这个是非常深了，在佛教里头叫佛性。佛性大家都有，人人具备，大家是公平的。但是你怎么样把你那个佛性发挥出来，不是一般的人能够发挥出来的。可以这样来描写，就是我们的心里本来都有一个灯，这个灯叫良知良能，或者叫佛性，或者是人温暖自己照亮别人最原始的一盏灯，就在我们心里。但是由于你的杀盗淫妄贪嗔痴，在外面，在这个灯的外面蒙了一张牛皮，让你的心光透不出来。因此佛讲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啊，它的用意是非常深的，而儒释道三家在这一块是相同的。哎，只有这个学习思考很深的人才能够知道这个道理。这个佛给善生把这一段这个作为人应该做的内容给他讲了以后呢，他告诉善生说，善生啊，你是长者子，你说的这个东西南北上下的方位这个名字是有的，我也承认，但是在我的圣法当中，在我的教育当中啊，不以此为恭敬。哎，也就是说并不是说一个人拜了神你就能够得了福报，佛明确地告诉他，你必须从自己的心和行为做起，你才能够得到福报。在这里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我们有敬畏之心是对的，但是我们把我们的健康把我们的幸福寄托在神灵身上是不对的，这就是佛教和民间宗教的根本区别。佛教是非常讲道理的，非常智慧的，他认为一个人的幸福和健康是由自己的心和自己的行为、自己的感情、智慧、责任和担当来决定的。并不是说我是一个懒汉，我成天吃喝嫖赌，然后我呢没钱花了，不健康了，我就到处去拜神，然后让神降幸福给我。佛认为这是虚妄的，这不是真实的。这个善生啊就非常恭敬地说啊，善生白佛言，唯愿世尊善为我说贤圣法中礼六方法，说佛呀，你把真正的这个礼拜六方啊讲给我。佛告善生，若长者长者子知四阶业，不欲四处而作恶行，又复能够知六旬财，是为善生。在这里前面我讲了这个杀盗淫妄种下了这个恶因恶果，那么我们必然呢会受报，讲了这一段。大家要注意，我们今天给自己的公司起名字和或者给自己的孩子起名字，我们未必是名实相符，但是我今天要告诉大家，你看佛经看得多，诸佛菩萨的名字和他的功德修行方法是完全一致的，叫名实相符。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你们大家都会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他修的就是耳根圆通法门， 观世间的疾苦，世间有苦难的声音，他就去寻声救苦，修的耳根圆通法门。那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具足了无量的慈悲，它是名实相符的。那么同样呢，在我们讲的这个善生经当中，善生的名字和佛要说的法是相应的，他的名字叫善生，善于养生，善于修心，善于治理家产，善于传承，所以他的名字呢和他所做的功德是相通的。前面说了这个众生造孽的四个方向以后，下面就紧接着说呀，你必须啊要把这个另外的六这个几个方面断掉，哎，才可以。一者欲，讲到欲的时候呢，我们不但对诸喜的存天理去人欲有误解，这是个学术问题。哎，诸喜的本意是存天理去人欲，不是灭人欲。灭人欲的这个错误是清朝的学问家黄宗羲加给他的。就这去人欲，这个存天理灭人欲这一句话，影响了很多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此朱熹的学问我们都不敢碰，认为他是唯心的，他是要消灭人欲的，这完全是一个误解，一个误读。那么在佛教和儒释道三家讲到欲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个很大的误解，说啊，这佛教叫人无欲无求，那难道我就不吃饭，我就不生儿育女，我就不工作了吗？大家又误解了。佛教把这个欲啊分为善法欲与恶法欲，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杀生、偷盗、邪淫、妄语，那叫恶法欲。为了让自己进步，去养家糊口，去工作，去学习，那个叫善法欲。也就是说，我的这个欲望没有对人类和自然带来破坏，我没有影响任何人，这种欲叫善法欲。比如说一个和尚想开悟，一个和尚想成佛，这是不是欲望啊？这也是欲望，但是他的这个欲望不会对任何人造成伤害，因此名字叫善法欲。所以大家以后再讲到欲望的时候，哎，不要以偏概全，一讲到欲望，所有的欲望都是不好的，那是我们思考的不够。哎，这里头就分别为恶法欲与善法欲，我们要清楚。说一个人要获得清净解脱、吉祥健康，要希望神佛来保佑自己的话，你首先必须要割除私欲。第二个方面，不要有嗔恨心和争斗心，应该让自己变得强大，而不应该对别人有嗔恨心，有斗争心。孔子有一句话叫不怨天不忧人，一般的搞这个思想研究的人他都不注意这些细节。一个人为什么不怨天不忧人呢？他是悟道的人，他是达人，他是看开的人，看开的人绝对不怨天不忧人。你们大家也注意了，如果在单位或者在你的家庭里头有一个人成天回来发牢骚怨天忧人，小心了，那就是小人，自己做的不好，把所有的因果都推到别人身上，这个在哲学上叫归因学。他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不让自己成长，他把所有的原因都归到单位、归到社会、归到他的对立面，那叫不怨天不忧人。哎，不容易做到的。第三个方面，不恐怖。在所有的恐怖当中，我们最大的恐怖就是怕死，一生病就怕死。哎，我这两天胃不舒服，我以前就起了个念头，哎呀，别得了胃癌啊。人都是非常怕死的，那么怎么样才能够不怕死，远离恐怖呢？要把生死看破。把生死看破最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说， 生老病死是人的规律，是自然规律。如果再跟你讲一点玄奥的话来说，这是佛教里头很深的话，叫生者不定生，死者不定死。人生百年就像一场梦一样，梦醒了，这个梦就不复存在了。最后一个结论是心经里的话，我们有是非心，我们有得失心，我们有二元对立。其实佛在心经里头已经把佛教最高的真理毫无保留地告诉大家，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如果你对佛法大彻大悟了，我们这个人生啊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如果你真能够悟到这一点的话，一天就是一千年，妙华此刻坐在这里就坐在拥有了整个宇宙。恐怕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因为我们有得失心，我们有是非心，我们认为我们这一百年占有时间和空间。我还给大家宣布一个结果，时间和空间是凡夫的错觉，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空间和时间是你们从科学常识书本里头看来的，等到哪一天你明白了，妙华在讲台上说没有时间和空间，时间和空间是人的错觉，当你明白这句话的时候，那你人生就没有限量了。但是我省略了中间的推导环节，我告诉你，时间和空间是人的错觉，这个内容对一般的人来说是非常烧脑的。我给你打一个简单的比喻，把一个人关到监狱里头，不给他阳光，不给他手表，让他待上一个月，你问他多长时间，他一定告诉你十年了。如果你在热恋当中，你感觉到这个路太短了，这个天亮得太早了，为什么？因为你在热恋。你会发现时间和空间和我们的心理是密切相关的。一个用上功的和尚在禅堂里头坐了四个小时，在别人眼里他是四个小时，在他心里头感觉可能只有十分钟。随着这个我们人类哲学和科学的发展，我们大家早晚有一天会从人为的火柴盒子里头跳出来。什么时候会跳出来？量子物理学的量子纠缠就会把你从这个火柴盒里救出来，非常快，很可能几年以后就进入民用了，民用了，民用。就是你和我之间是没有距离的，一旦进入到民用，就不需要再去讲话了，不需要去论证了，就像我们今天拿的手机一样。但是我们可以理论先行，我们要尽早的知道人在宇宙当中的位置，那就比较好。四者赤，就是第四个方面叫愚痴。我在前面讲愚痴的时候说啊，不读书，不走路，不亲近善知识，不学习圣贤，最主要的是要割除自己内心的私欲。拿佛教来说呢，要消灭自己的妄念，只有当你把妄念消灭得比较干净的时候，你内心的神明你就可以不虑而知，不学而会。由于我们今天的学问和道德架构不允许我们讲更多的这方面的内容，但是你们大家一定要知道，我在讲这个三段论的时候，就是身心同构，家国同构，我到最后要得出的结论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不是说我现在这讲环保啊，你们把环境破坏了，现在中央号召大家天人合一，那层次太低了。天人合一就是一句话，之所以有宇宙，是因为有了人它才变得有意义，如果没有人，这个宇宙是寂灭的，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有了人，宇宙变得有意义了。在中国叫天人合一。天人合一另一个的意思就是人的心和天是通的。明天要下雨了，今天你的关节炎就犯了，气压低了，你的心脏病就犯了。我们有很多的人可以未卜先知，甚至直到自己快死了，是因为我们和天地是相通的。那你会问我说，我现在这么笨，我为什么不通了？我可以弱弱的告诉你，你小手机里头装的信息太多了，你的电脑里头存的内容太多了，你的电脑打开的页面太多了。不相信你好好的静静心，你看你能不能够恢复到自己的良知良能，是可以的，这才是天人合一的最重要的内容。我们可能被某种理论诱惑，尤其是我们今天会被功利的社会所诱惑，我们太不了解自己的心了。当然我在这里还要说一句比较狠的话，我观察到很多的精神病患者，从现象上看，他们需要关怀，他们需要帮助，他们可能是最不幸的人。但是如果你用孙悟空的火眼金睛往他心上一看，你发现他是世上最贪的人，他透支了，他透支了他的福报，他花光了他的贷款。我们今天的学生，我们今天的教育，我们今天的医疗，为什么这么多的问题？人的心出问题了。可是又有谁会去来诊疗我们的心呢？在佛法这里能找到心药。我们不能够治疗别人，至少今天你们大家听过妙华的这种开示，你们在人世上，在社会上要学会管理自己的心。佛说啊，若长者长者子，欲使四处而作恶者，则有豪顺。说你在这四个方面不善修其心的话，那么就一定会有豪损。这个内容是非常多的，如我刚才所说呀，要讲的话需要讲三天。那么最后呢，这个佛就告诉善生啊，说了很多话以后，就告诉善生，哎，到底哪些地方是六方？哎，因为善生在拜六方嘛，那么佛就告诉善生，真正的六方就是你啊用功的方向不能出错。佛告善生，当知六方。云何为六方？注意听了，只要你听一耳朵，你的人生就会有设计了，就有架构了。父母为东方，就这一句话呀，可能得讲半个小时，你们大家要有悟性啊。为什么父母是东方啊？东方为木，木的作用就是生长。有些人呢抱怨父母，你知道我怎么说他的？我说你要感谢父母，如果你父母不生你，计划生育把你计划掉了，你连发牢骚的机会都没有。我一句话就把那个抑郁症给激活了，那个人就他就怨他父母啊，他觉得他父母很窝囊不行啊。我说你要感谢父母，如果没有父母，计划生育就把你计划掉了，如果他一生气当了和尚也没你了。所以说呢，要感恩父母。但是我们现在有多少子女不懂得感恩父母？佛讲一句话当中有无量意，说父母为东方，表示生长。东方木，这和中国文化呢也是相通的。师长为南方，南方是火。一个人要成长，没有老师，没有师长行不行啊？离不开的。你稍微想一想，你的人生没有师长你怎么能成长呢？那么师长为什么是南方呢？南方归火， 火是干嘛的？两个作用，第一个给你温度，没有温度万物不长，独阴不生，独阳不长，和道家也是相通的。南方为火，火是什么？业炼。你们到庙里拜个师傅，这个师傅如果骂你就是好师傅，这个师傅见了你就阿弥陀佛，光收红包不骂你，这个师傅不好，你们要小心了。叫真有难求啊，严父出孝子啊。说说师长为南方，夫妇为西方。夫妇为西方，夫妇为什么为西方呢？西方为金，东方为木，西方为金。说说中国的语言特别妙，说担东西拿东西，木和金可以拿，南北是火，一面是水，一面是火，没有说担南北，因为火和水担不起来。说在佛经里头说，夫妇为西方，就是聚财的地方。金生水，哎，夫妇是生财的地方。一个家没有财力作为基础，这个家是不成立的。亲党为北方，亲党，党是相当，就是宗族。亲是六亲，六亲眷属，为北方，什么意思呢？北方是水，水能够滋养万物。用马克思的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没有一个人能够离开社会关系。你就是出了家还有师父，一个和尚出了家要拜五个师父，引领师、剃度师、受戒师、法师父、医治师，如果一个和尚没有拜过五个师父都不可以。那你们社会上的人哪一个人是孤立的呢？就是光棍也不孤立，就是乞丐也不是孤立的，他是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为什么说亲党为北方呢？是水，两个意思，两个用意。第一个水是，当你有了钱财的时候，你要布施给他们，像水一样滋润他们。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当你有钱有势的时候，因为亲朋才彰显了你的价值，如果没有他们，你的价值是没有办法体现的。你们做好准备，我在下面要说一点不好听的话了，但是我确实是你们真诚的朋友啊。这是隐身的。大概这几年来，我们的工商个体户和私营企业都觉得自己的日子不好过，不断的有人会把这个消息反映到我这里来，就引起我的思考，我就有读了大量的书，做了大量的思考，我把我的思考今天告诉大家，为大家解决问题。国家最早提出来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然后带动大家共同富裕，但是30年来，我们的个体户和民营企业当中的有些人发了财以后，就连人带钱跑到国外，这是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就不需要我再说了。第二个方面，偷税漏税，制造假冒伪劣产品。也就是说，由于他们的觉悟不够，已经引起有关部门的反感了。总而言之，一句话，是因为我们对社会担当责任奉献的不够，因此它里头暗藏着一种因果。如果要想让自己的企业充分实现自己的价值，用经济学上的一句话，这是中央电视台对世界500强进行专访得出一句话，对社会的奉献越大，对社会的奉献越大，企业的安全系数越高。当你把所有的资源和经济归为己有的时候，你是最不安全的。 因为老鼠洞虽然多，但是外面还有猫。我们有很多人不懂得社会经济学，哎，这是提醒大家，这是我一以贯之的思想。我们学习佛经，学习传统文化，都要面对人心和社会，离开人心和社会，它是无效的，它是病和药的关系啊。同仆为下方，你们家里都有保姆，都有做饭的，哎，就是佣人啊，在印度呢叫同仆，为下方。我们有些人把自己的下属，把帮助自己的贫苦的人视若粪土，这说明你不会经营自己，你对他的人性和人格要有充分的尊重，尤其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如果你会做人的话，一定在钱财上对他们要有所表示。佛在经里头讲得非常细，就是告诉你怎么样和那些苦难的下层的人相处，这个下方用意是很深的。树高千丈，也是长在地上的，广大的人民群众和最不起眼的那些人，他都是我们生命的土壤。但是我们很多人光光往高处看，不会往低处看，要深刻的领会你的幸福的安全和幸福的生活来自于你身边最为卑的人，最微不足道的人。这是一种修养，也是一种智慧。沙门婆罗门，诸高行者为上方。沙门和婆罗门都是古代的这个修道人，在中国就翻译成，在古代翻译成士大夫。那些士大夫呢，应该有这个民族的一种担当精神，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学者和这些达官贵人，他对社会没有责任，没有担当精神，他丢掉了士大夫的精神。按道理说，这些士大夫他对社会是有担当的，是有责任的。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啊，最直白的话说，就是芸芸众生啊，如果有机会，一定要亲近善知识，因为人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人生一定是有波折的。在你忘乎所以的时候，在你的生命跌入低谷的时候，到喜心寺来和妙华聊一聊，说不定你就不会自杀了。我最近应腾讯的邀请，专门写一个自杀现象。稍微看一本佛经，见到法师问一问我人生的困惑，打开心结，我们怎么会去寻短见呢？我们有些人的抑郁啊和寻短见现在比比皆是，一言以蔽之，我们在生命的过程当中缺乏名师的引导。古代人说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告诉大家，我们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但是脑袋和脑袋大不一样。如果你听过那些大家的课程，那真是胜你读十年的书。心经里是说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那说的是谁啊？说的是到了菩萨果位的人。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我们的眼界，我们的心量是有限的，用你有限的眼界和心量去看这个世界，你是看不通的，看不明白的。说人生啊，人生当中不能够缺乏善知识的引导，在这里是告诉大家这样。这就是佛告诉善生的六方。我们把善生的六方和佛的六方做一个比较，如果用概括的话说，就是善生对天地有敬畏之心，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但是它是迷信，为了保护自己的健康，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产，他拜东西南北上下。他虽然拜东西南北上下，但是他不知道东西南北上下的内容。 那么佛在这里呢，那么佛在这里呢，就告诉他呀，这个六方的内容，哎，父母为东方，哎，父母为东方，师长为南方，妻夫为西方，亲党为北方，同仆为下方，沙门、婆罗门、诸高行者为上方。这是佛用他的智慧，哎，告诉善生，这才是真正的六方。在佛讲的这个六方当中呢，给我们大家一个很好的启示：信仰必须落在自己的心上和行为上。如果你信仰佛教没有落在自己的心上和行为上，就会成为一种拜神教、偶像崇拜，甚至是迷信。我们有很多的人好心皈依佛教以后，没有从佛教这里学到真正的佛法，他们仅仅是把神佛当神在拜，对自己的生命和家庭生活并没有起到非常好的帮助。世尊说以重说记曰，因为在古印度呢，佛讲的这些道理多了以后啊，怕那些人记不住，佛就把它编成诗歌，哎，就给他强调说，父母为东方，师长为南方，夫妇为西方，亲族为北方，同室为下方，沙门为上方，诸有长者子，礼敬与诸方，敬顺不失时，死界得生天，会事即软言，利忍夺所意，同利等逼仪，所有与人共。这是他用口诀呀，把他上面的内容做了一个总结。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讲太多，那么给大家两个启发。第一个启发呢，就是说让你知道有一本经叫善生经，如果你想学习的话，土豆网、优酷、百度上都能够搜到，哎，你自己下去以后好好看一看。过去我也完整的讲过这个善生经。第二个给大家的启发是，人是需要有信仰的。我们仅仅有丰富的物质生活，如果我们的精神生活是苍白的，我们的健康不但我们的健康不能够保证，我们的幸福也是不能够保证的。好，今天就讲这么多，谢谢各位。